间。那这一次能够来到美国，也是谢谢吴长老跟巧慧姐妹啊，他们的竭力争取跟安排，才能够顺利成行。在1996年他们转宣之后呢，巧慧姐妹的先生吴医师，从那次开始，他就常常在我们当中来侍奉，也许是在福音茶会当中担任讲员，或者是交流的时候带领小组，或者是在当中见证分享信息，不知道这个信息到最后会出来，可以看到哈。如果不行没关系，我就用口述的就好了。好，好。那么吴医师他有一个心智哈，他就说，基督神是给他一个基督徒医生的职分，就是要他成为这些忧伤痛苦人的安慰跟帮助，能够把专业的知识作为传福音的媒介，他觉得非常极乐，非常的有意义。好，我相信。一间胸怀普世宣教的教会必会带来值跟量的增长，因为参与短宣的弟兄姐妹对宣教地区的施工有深入的体验跟看见，那么相对的会对神的爱以及神的呼召有更多的回应，同时也能够与宣教地区的同工彼此感染那个宣教的热忱，彼此激励，使我们爱主的心、爱人灵魂的心会更加提高。今天从刚刚师会给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使徒行传》3:1-10，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一天彼得跟约翰他们去圣殿祷告，当他们走进圣殿的门口的时候，碰到一个瘸腿的人。这个人是生来就瘸腿，他每天被抬到门口，在那里等候别人救济他。那美门按照历史学家的分析，它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拱门建筑物，它的形状像一串葡萄，也就是象征着神的子民在它的里面可以享受它的丰富。在这一个宏伟的圣殿门口，竟然坐着一个瘸腿的乞丐，看起来一定很不协调。这时我们想到，就是说神今天给我们有近在他的自由，给我们有很好的圣殿来做礼拜，也可以享受弟兄姐妹彼此扶持相爱。但是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恩典丰富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世上的灵魂，有许多需要关心的人群。也许你说，哎，我没有看到瘸腿的人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他们被各种事物捆绑，被恶鬼蒙蔽，就像这个瘸腿一样没有自由。特别下个月开始，就是台湾人哈，也许有些华人也是，就是进入农历的7月，俗称什么鬼月。台湾百姓又要陷入一片恐慌不安跟期待当中了，许多人不敢出远门，不敢出去旅游，不敢结婚，不敢搬家，然后到处拜，家门口拜，祖宗牌位要拜，商店行号拜，工厂也要拜，拜了这个神明呢又拜了那个神明，生怕哪一个神明他没有拜到会招来一些祸患，真是劳神伤财又得不到平安。他们被恶鬼蒙蔽捆绑，他们心里没有自由，其实恐惧害怕也紧紧地捆绑他们心灵。更可悲的是，他们好像习惯这种捆绑的生活，而不明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就像使徒行传这个门口的瘸腿，他以为自己的需要就是金钱跟肉体的温饱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神的心意不是只需要我们按时做礼拜啊、读经祷告而已，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向这些忧伤痛苦中有需要的人，向他们来传扬这平安的福音。但是面对这么多未得之民，这么多未得之地，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什么，而是在我们里面的主要跟我们一起同工来帮助他们。
权的主，他是有权柄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有医治大能的主。今天他要跟我们一起同工，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与神同工呢？从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十节里面，我们看这段的记载，彼得跟约翰他给我们三方面的榜样跟学习。比如我们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纲，第一个是在第四节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节，就可以我们一起再来共读这一节经文。好，一起来。是，这个时候每天进出圣殿不知道有多少，他们进进出出的，忙着去聚会，忙着去敬拜神。有多少人会注意到门口里面坐着一个乞丐的在那里讨钱呢？就算看到了，可能顶多也丢两张小钱就走开了。可是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停下来，而且呢定睛看他。这个定睛看就是表明他们关心，他们愿意去了解这个瘸腿的人他真正需要什么。也是说我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让我们无条件的去关怀那些贫穷、卑微跟忧伤的人，就像使徒们一样，有一颗真正关怀的心。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个见证，就是在台湾有一个这个孩子就是台湾东部的那个原住民的孩子，那他国小呢就学会了抽烟喝酒。好不容易呢混到初中毕业呢就到社会去工作，就是做那种建筑打钉架，很辛苦的。那因为他的工头包工程以后常常会有变动，有时候就领不到钱，他心情不好呢就常常喝酒度日，就是要喝到走路都是要蒙着墙壁这样回去。那么有一次呢他又没工作，然后刚好放到火车站的时候，有他同乡的朋友就带他到福音中心来，那透过我们大家的关怀跟帮助，他接受了救恩，而且开始上慕道的课程。渐渐认识神之后呢，他就决心戒掉以前就是抽烟喝酒的不好恶习。上帝的爱也帮助吸引他，使他不再自暴自弃，反倒能够去关心他的家人跟同事朋友。休息之后呢，他生命由美喜乐，主啊我们就去大丹江探访关怀，他都非常热心的参与。之后呢他又回到学校去继续读高职毕业以后呢，神就呼召他进到神学院去就读，现在呢很热心的在原住民的教会来服侍神。另外有一个做汽车修复的老公我们台湾叫欧志伟，因为下班无聊的缘故呢，他就常常去跟朋友打牌赌钱，之后又接触了那个打电动玩具那个电动游戏机，这个就深陷在其间，常常一领到薪水就会控制不住，就想要去寻找刺激。这种投机的心理使他输光了所有的积蓄，在他穷途末路的时候，刚好有我们的义工关心他，就带他到福音中心来，那也带领他接受上慕道课程。感谢主，当他信主之后呢，他脱离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朋友，他也戒掉了那些电玩抽烟的不好习惯，他把福音中心当作自己的家，下班以后第一个想要去的就是这个地方。另外有一个流浪的朋友因为他的亲人冒用他的名字向银行贷款了很多的钱，所以他就成了我们所说的卡奴卡在奴隶。因为工作常常也会领不到钱，因为他不能直接从银行来输进去钱，是老板要直接给他，如果老板知道他是有这个问题，常常就会欺负他所以他从一度呢自我放逐，就成了一个流浪的人。有一次他流浪到那个丰原火车站，那么有人就叫他到教会去，那教会的人就把他转接到我们福音中心来，那我们就安排他吃，安排他住，然后也带他去找工作当他感受到大家对他的爱跟关怀的时候，他接受了救恩，生活就稳定下来了，漂泊的心也就安稳在耶稣的港口。其他人
很多类似的见证哈，那这许许多多的见证的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在他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有基督徒真诚的关心他们，有教会跟弟兄姐妹接纳他们，这是他们残缺的生命所以改变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感谢主。接着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彼得跟约翰给我们一个学习，在第六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第六节，彼得。彼得跟约翰让我们看见他们懂得运用主的权柄。我们的主不单是一个怜悯慈爱的主，他更是一个有权柄、能力、有医治大能的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彼得能够坦然地对这个瘸腿的乞丐说：“对不起，先生，你所要的金和银我没有，可是在我里面的主可以带给你医治。”彼得很清楚的认识，在主耶稣里有得胜的权柄，有医治的权柄。就像有一首诗歌说的：“主能断开一切的锁链。”在我们公府的中心，曾经有一位同工，他以前是酗酒跟吸毒的，他后来戒毒以后，他就觉得要决心去改变，所以他就进到台湾的一个晨曦会去戒毒。那么在晨曦会里面，他们不靠打针，不靠药物，完全是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来胜过来戒毒。那么在台湾有一位热心公益的电视演员孙悦，这些有的人都知道他。那么他以前抽烟抽得非常的凶，好几次说戒烟都戒不掉，但是当他忠实的来认识主，让主做他生命的主的时候，就去帮助他戒掉这个烟瘾，断掉这个捆绑。他不但现在自己不抽烟，而且还拍了很多戒抽二手烟的公益广告。那从小我自己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信了主以后，常常听到别人经历主怎么医治他，我就说主啊，我也要，主啊，你要改变我，让我有一个健康的体质。感谢神哈，垂听我常常的呼求，信主以后，我的身体真的变得非常的健康，很少的生病。特别是我小时候就有白玉咳，喉咙气管很不好，只要天气转换，我就会咳嗽。但是去年开始，我们推动了早晨的6点到7点的晨更祷告会，因为稳定的早起，开口敬拜赞美，我的喉咙就变得很坚固，今天很早到感冒咳嗽了，有时候有一整天的服事，从早上要到国小讲故事，下午在禅堂大楼教唱诗歌，晚上还有木道班的教学，我的喉咙也没有受损，也没有沙哑。也许你很难想象，我以前跑医院就像跑厨房一样，但是主医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在心理上有什么软弱，或者我们在精神上有什么捆绑压力，不要忘记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他可以释放我们。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节。好，第七节让我们看彼得跟约翰给我们看这首，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让我们从这一段来看到彼得跟约翰有实际关怀的行动。彼得约翰他不单只是奉主的名吩咐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他们更是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们拉住他的手，并且呢扶他起来。当人们遇到困难、挫折、失望的时候，其实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扶他们一把的手。也许你说我传福音很困难嘞，但是帮助别人让你麻烦更多。但是我没想到耶稣他本来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是因为为我们这卑微的人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他都不嫌麻烦了，我们怎么能够有怨言呢？而且上帝的使命，无论是麻烦与否，我们都应该毫无保留地去遵循。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空谈，要祷告哦，要有爱心。更重要了，我们应该有实际的关怀行动。当年使徒们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拥有的给你。” 是今天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有经有余，我们就可以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只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使徒的榜样，有一颗刚来的心，懂得运用主的权柄，更重要要有实际的关怀行动，走向这些需要人群，将神的救恩来带给他们。我是1986年由公府的同工陆明景传道带领信主，不知道有没有人认得陆明景传道啊？他是越南华侨，那么在台湾读台大之后，毕业到我们纽泽西来进修一个公府化学博士。在一次聚会当中，他听到宣教士分享说，台湾有400多万的基层工人，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帮助。当时神的爱就激励他，他就从美国回到台湾的中原大学教书。那么他在中原大学的时候参加青宣大会，那么神就从当中用一段经文，就是箴言3:7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人施行。神用这节经文呼召他全时间出来服侍，那么所以他就加入了公仆。那么为了更深的体会工人的辛苦，他就到台北淡水一家电子工厂去当作业员，一个博士身份去当一个作业员。当时这个资方老板都还吓一跳，你是要来探查什么秘密吗？那当他跟这些工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才知道他们有多辛苦。后来他也开放他的住家，前前后的关怀接纳他们来，他常常说，加入公仆有没有什么特别从神来的一个什么经历，但是他有的就是一份长远的爱，想到许多工人因为社会地位低，不被肯定，常常又要做很多粗重的工作，他就觉得非常的怜悯他们，他就很想做他们心里的老师，心里的扶手。也是因为他的带领，所以我也就认识了主，而且看见他那种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牺牲舍己的生命榜样，就激发我要更多为主使用。所以信主以后，我就很热心的传福音给我的家人。我的父亲是一个一贯道徒，我们家后来开了佛堂，透过为爸爸的祷告他跟我们到教会姐姐妹妹也都在信了主。当我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每当我调换一个工作岗位，我就会想，我在这里有没有亏欠哪一个人福音在，有没有哪一个人我没有传道福音。所以在那几年里面，带了很多的同事归主，也有人呢成为全职的传道人。看见这些同事因为信主生命被改变，不再自卑自怜，不再随意的换工作，反过来能够肯定自己发挥自己，我觉得那实在是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后来我也感受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所以就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毕业以后呢，就加入了劳工宣教的行列。那在这么多年与劳工的接触当中，我发现他们能够信主，就是因为被爱跟关怀重重包围以后，他们才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救恩。所以带领他们可能不用很高深的神学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技巧，有的就是结出那个关怀接纳跟包容的爱。那现在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功夫的那个 VCD 的影片。那这个是台湾的 FTV 就是好消息频道他采访我们，为我们做一个专题的报道那我们就一起来看。
老公和服饰。从小的都在我们在新疆胜利新疆国泰台中团子以及高雄前镇房子等工厂密集地都是有神灯厅或者是这些这是家庭的部分则主要包含失业疾病单亲以及最近严重的工正等家庭。我台湾高时段的外劳主要来自菲律宾、泰国、印尼，但是目前美国州、美国、瑞士以及印尼来的海外生代数投入外劳的国家。另外公司致力于短缺，让国内外短缺队及最近的工厂家庭不再产生负担，并且训练人才能走向基层产生力。公司三八新政工作已经工作，成为公司之友及简单平时具有现场好消息的人物，能够成为一段对未来工朋友的名人。但现在的事件公司提供最准确情况以及的状况。
你知道我们的团队是有十多位，如果晚上到一要讲可能会十多位，果然接触的会上大概18000将近2万。好，那你想一想台湾会不会去18年、20年，甚至现在这个环持续这样转下去，我们太孤独。